嗨，好，所以延续我们上一段在讲沉浸式剧场，
对，
那因为我们两个也都看了不少台湾的沉浸式剧场，
对，
那大家会开始陆陆续续帮这些沉浸式剧场分门别类，好，然后刚好因为最近啊，我在看那个《虚拟真实》这本书，
对，
他就帮忙把沉浸式剧场分成四类，但是这四类并不一定说，比如说这堂演出一定是第一类。或者是演出一定是第二类，它可能是一跟二 combine， 或者是一跟三 combine。
对，
就是它本来就是很，它本来就是很动态性的、但是大致上是可以分成这四类。比如说它第一个分是最广为人知的，第一个叫做探索剧场。就是观众可以自由在空间游走。那举一个例子，大家最清楚就是。目前世界上最红的他那个沉浸式剧场的剧团 Punch Drunk 的 Sleep No More 无眠夜，那他就是让观众呢自由的在各个房间里面探索。那他的那个故事就是马克白，他的所以你即使没有观众，你也不影响剧情，反正他就是会这样演完就对了。
對，那、等一下、但是你刚刚说最有名的沉浸式剧场 Sleep No More， 对不对？
对。
但是它是探索式，
它是探索式，对，它是探索式。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应该说沉浸式剧场它有分好几类，比如说它分成
沉浸式剧场
分好几类，比如说第一类是探索的探索式剧场。那探索式剧场最有名，就我刚刚说的是 Sleep No More， 对，
所以它算是在沉浸式下面。
对，它算是在沉浸式下面的，你知道。探索探第一个版本是探索，第一个类别是探索，它就是多个房间多个地点，所以你本身排练的时候你就可以差不多排到可以想象的内容了啦，因为你不需要观众推动剧情嘛，
对，
你不用观众去投票或者是观众去翻开宝箱解宝箱啊，
對對對對，
那个故事线都是固定的，
对，
所以这是第一类探索式的剧场。
OK， 好，
那第二类呢是所谓的导引。我个人觉得我在研究的状况上，导引经验这件事情是目前台湾沉浸式剧场做最多的。对，因为它就是它完全依赖观众，然后它的那个观众他会被引导说你要怎么互动。就我们刚说，虽然观众有自由意志，
对，
但实际上观众都是被操控的人偶往哪边走，对，所以观众的旅程是经过规划的。
对，
比如说上一集有提到的李米尼的遥感城市。对，就是我虽然说我可以自由的往左边走或是往右边走，但其实我们都是听着耳机里面的指示去做事情。
对， 對， 對，而且你走太远的话你就听不到声音或者是会有黑衣人会把你带
拉回来，就是那个收音范围内，这就是导引式的。我觉得绝大部分台湾做的目前都是导引式，因为它就是一条故事线到底。对，然后所以包含像我上个礼，我其实也在好奇，我上两个礼拜讨论的那个，我去王冠度假
村
隔离，不知道那算什么事导引嘛？因为我也是要戴着耳机。但是那是另外一种展演观念啊，展演概念那好像不太一样。
你进去之后你就戴着耳机了嘛，
对
不对？然后整个流程是顺着他那个走。
对 对， 對，顺着他那个走。
所以他算是导引
式的。好，我觉得他比较偏导引
式
的。
對， okay。
好，然后再来第三种是互动式，但是互动式这个东西它是书里面是写说它是最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允许观众影响结局。
对
对，然后观众一样是可以自由游走。那我现在有一点难去 mapping 到台湾有哪一个演出是走这种路线的，因为观众可以自由的游走，但又可以允许观众影响结局。我本来之前想到两个，但好像要不完全符合。
对，可是因为我这边之前在我们的工作坊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上课，而是我们自己讨论出来，对，我们也在定义一个，
okay, okay。
就是互动和参与两个事情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好，那到底
就是我们后来发现说，互动啊，互动式的是其实是选择题，
互动是选择题。好，
比方说现在有三个市长，你要选一个市长。
OK，
对，给你互动，你可以决定，可以决定结果。
好，
对
啊，那参与嘞？
参与式是
非题吗？
申论题是你要决定谁来提名谁来当市长。
参与是申论题 ，OK。
嗯，这个是我们自己，我们后来定义，我们在因为就是，参与式，但我不知道大家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观众参与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参与式了？
哦，
对，但是事实上有很多参与式你是没有选择的。很多参与你没有选择，观众没有选择啊，你就只有 yes or no 或者是三个选项给你选。
对，
就像其实我们常常说，会有小朋友上，会有演员跟你互动哦，可是那个互动的结果其实都不会影响剧情嘛，
不会
嘛，对，那个互动其实对那个互动是、oh, 我们这样定义啦，
对，
就是互动式这样子，就是互动和参与的差别。那参与式的话。我们那时候有讲到一个像是，那个叫什么？像是即兴剧有没有？即兴剧，你观众你会问说观众要选
一个主题或者
一个主题，对，那个整个演出其实不是一开始我给你选，而是你自己观众现场决定现场那个。我们那时候这样觉得，好像。如果照我们这样定义的话，这样来说，即兴剧好像有点参与，比较接近参与的，
okay.
因为对，虽然它还是一个完整的演出，然后也有一个基本架构
，OK，
对，
但哦，对，它就是观众他自由决定主题，然后他的确是影响到结局，
对，
所以这个结局是完全一开始都不是被预测的吗？应该这样说好了。所谓观众可以允许观众影响结局，那这个结局是可以天马行空的影响，还是说其实可能创作者本身目前就已经有十个结局在手边，但观众可以自由，观众的决定会影响这可能选出这十个当中的其中一个，是哪一种？
对，就好，比方说那个我们。之前那时候就讲到一个什么哦，因为我们其中工作方的一个成员，他就有聊到说，哦，我们现在他说他现在是好像是什么预算吧，
对，
然后他是一个什么，反正一个公务员嘛，他们现在想说，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参与式预算，
参与式预算
的意思是，参与式预算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定好这个预算要给什么项目，而是由民众来。上网决定你要把我们这笔钱花在什么项目上面。
那他一开始也没有任何的选项可以让民众去选择，对吧？
对，就是我现在有这笔钱，比如说我是这个像什么内政部还是什么或者是什么？
但这样我这样会有个问题哦。
嗯，
这样子的话，他的 scope 会太大、啊。比如说好，就跟每年我们有时候都会许愿说，我想要国家级场馆帮我引进什么样的演出。
嗯，
那我当然这个东西如果是参与式提案的话，我就会天马行空的乱提。
对啊，可是你被选上的，就是大家会投票啊，你提名了那么多，总是会有人票数比较高，那票数比较高，我就是决定这个、啊，因为票数比较高。代表是大家对这个提案有感觉，
但是那个提案不一定合理啊，
不一定合理。
好，
对，
比如说我之前还在政大念书，我在表演艺术，我在那个艺文中心当志工、
哦，
那我们会有问卷，
对，
就是问说你会想要艺文中心引进怎样的节目？
嗯，
结果有人回歌剧魅影，
嗯哼，
就是这个东西，我相信你提出来大家都想看，
对，
但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呀，
对，
那你要如果把它想到说它是演出，一定会有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那这个东西你就会把整个演出歪掉、
可是你刚刚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演出了，
哪一个？
金钱众议院就是非常典型的参与式剧场、
啊、对，
它是非常典型，就从头到尾它根本它虽然我没有看，可是我听你这样，
我
就觉得哦，这非常的就是所有就是表演者和观众全部都是观众啊！
好，我觉得我们要解释一下金钱参议院是什么。金钱参议院应该是前几年在台北艺术节的其中一档演出、嗯。那它很有趣，它 没有演员，所有的参与者都是观众。那他就是他，我记得那个就比如说，假设那一场我不确定几个观众，假设是十个观众好了，就是每一个人会有500块，你就是500块扔在桌上，开始十个人讨论这5000块要怎么花，那他当然花的方式有一些些限制，比如说你可能不能去做违法的事情，你一定要用在某些条件上这样子，然后不可以全部归于一个人所有，他一定要是一个公众的事物，
对，
然后 有一部分的人他会是参与者，因为参议院不是所有一个人一票，不是全民公投啦，他还是所谓的代议事制，那所以如果你花的钱比较多的话，你就会是代议事，那剩下的人就是在旁边观看，
对
对，所以金钱参院对他就是完完全全的参与，
对啊，他就是非常典型，就是符合我们定义的参与式啦，
对，
而且他可以影响结局，而且连开头也影响，
但他还是会有设定一些，
他有一些条件
跟我说，比如说你不能去，
就游戏规则其实
对一些游戏规则他还是定在上面，
对
哦啊，那 OK， 他这样已经有一个例子，因为我们一直在想说，你知道现在很多的书籍或什么都是在讲国外的演出，到底有没有在台湾的演出是没品到的啊？那互动式呢？
互动式哦，互动式好像就比较多这样子，就是你好像有多线的结局，
然后
但事实上你可以做选择，但事实上你没有，你就是所有的选择都是。
你都是早上
编导演都已经处理好了，
哦，所以你各中间走的各种选择，其实你本身就是走在一个地图上面，你就是会走到某一个终点，那个终点其实是创作者设定好的，
我觉得也不算是地图哦，而是你走在路上。因为你地图你走到路旁边，走到山里面也，
我的意思是那种不是有那种可以画4条线的直图，
啊，
然后你在那边自己随便画横杠有没有？
对对
对
对，
但不管你从哪边进去，你都会固定从那4个地方出来，
对，一定是从那，对对对。
那有类似的演出吗？
这个，哎，我想一下哦。
我有想到一个。就是刚刚我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应该要把惊喜制造的那个《明日俱乐部》归在这里
啊。我没有看到。
哦，好，因为《明日俱乐部》呢，它也解释一下，它其实是以《玫瑰战争》为文本。
对，嗯嗯嗯。
那它一开始进去，它就已经把观众分成5个还6个族群，比如说白玫瑰、红玫瑰，或者是像我被分到的是那个。应该是术士那一边吧，我有点忘记了。对，那最后呢，他还是会有一个，就是每一个族群，应该说每一个阵营都会有他的任务要做。
对。
那比如说我的任务可能是要揭穿哪一个阵营的间谍。
对。
然后可能白玫瑰的任务就是要打倒红玫瑰，红玫瑰反之亦然。
对。
那但是这一整个结局之整个选完之后会有赢家跟输家，
嗯，
所以观众的确是可以透过你中间的博弈呀，啊，或者是打斗，当然不是观众打啦，是演员，
对，
中间的那些互动，然后去影响到演员他的表现方式，进而影响到说最后是白玫瑰胜还是红玫瑰胜，或者是第三方胜。
哦，
这可能就会
就
比较
就不可能第四个选择，对不对？
不会有第，就是他的赢家一定是其中，比如说这5个阵营的其中一个，你不会有第6个出现。
Okay.
对，但当然当中观众还是被阵营的领导者，就是演员给引导着要去做某一些事情。
是，
但是比如说我要怎么去发现谁是间谍啊，或者是怎么发现，其实他其实应该是从哪边来的，并不是这边的，就是那个其实是观众。自己去做的，
对，
那个演员只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嗯，
对，但他没有跟着我们一起下去找，
嗯，
对，所以或许这个会是比较偏向就是互动式的，
互动式，
对，就是结局就是那几个，然后就是看观众你要怎么在里面拉就对了，
对对对对，所以你刚那本虚拟真实，它指的互动其实包含了这2个，对不对？其实
我觉得看起来是包含这2个，因为它里面举的例子是英国的版本，所以我个人没有看那个演出，
嗯，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哦，对，但是它就是举了几个点，就刚说的观众是自由游走，
对，
然后允许观众影响结局，
对
对，然后故事它本身还是有一条叙事线，因为你那个叙事线其实本身它会支撑着演员的表演，
对，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嗯，
对，那它里面其实书里面还讲到一个是在讲游戏剧场，但我现在 这个我整个的完全没有概念，因为他说他的那个游戏剧场 Game Theater 主要是着重在表演规则跟技术工程，但我现在完全没有 idea 那是啥。
表演规则哦，
对，跟技术工程，但我觉得我现在没有想法，okay. 我可能要再多读几次我才会看得懂。
嗯，是结合科技的东西是不是？
好像也不完全是哎、欸嗯，对，但是因为我可能要等到，比如说我真的看了那个看了一个演出，我发现哎、欸，好像前面都不太能分类，我才会 idea 到。
Oh, okay.
对，因为有时候是通常有时候我们在分类的时候，说是我们先看到演出，我才知道它要分去哪里。
对对对。
对，嗯，对啊，那你们上次的工作坊除了有刚刚说的探索啊，参与互动，
探索，我们上次没有讨论到探索啊，对，但是我觉得，哎、欸，好像探索，嗯，这样好像算是我们之前在讨论的环境剧场院类似这样，
哦，
但其实，但因为那时候分类的状况其实，有点不太明确，因为环境剧场和探索式剧场和漫游者剧场又其实也不太一 样
OK， 但台湾好像比较少，如果先不讨论环境剧场好了，
嗯，
台湾好像比较少真的可以完全放任观众去做些什么事情的地方 的演出，完全放任哦，就是也没有故事性去引导，也没有阵营去选择，就是你就是进去随便你跑，是因为那个很花钱吗？
这个没有哦，
好像没有，因为像最经典的探索的剧的演出就是 Sleep No More， 它就是真的随便放你去跑啊。
对对对 对。
但台湾好像没有哎、欸。
嗯嗯，哎、欸，所以你刚刚讲的探索那个，我想到一些实境游戏算不算呢、啊？就是它没有演员。
对。
对，然后就是一群朋友，然后解谜嘛。
对，
然后其实他会有一些任务嘛，然后你其实要到现场空间，可能在台北火车站或者
是，但是但是基本上他还是依赖观众啊，但是如果看
对对对
嗯依赖观众，所以如果观众解不出谜的话，他就卡住了耶，
对，
嘿呀，他就下不去了耶，
对的，他
但 supposedly 如果以我们假设我们很严谨的看跟书的定义相同的话，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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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即使解不下去，他应该。因为我去看 Sleep No More 的经验，他也没有让你解谜，就是在各个房间乱随便翻箱倒柜啊。你想去看主线就去看主线，你想去干嘛就干嘛。
嗯、
所以我知道，有的人看 Sleep No More 的方式，并不是跟着角色走，因为 Sleep No More 讲的是马克白嘛，
对，
他完全不跟角色走，
嗯、因为
他
知道主线，
他知道主线是什么了，然后所以他进去就是翻那些，
反而去看支线，
看支线，甚至是他有时候连支线他都不看，
哦、
他主要是看那些道具的那些小线索。有这种玩法，
哦、
有这种人，
有，
对对对，因为他的道具做的非常的精致。
有欸、其实我们在上集我们说到那个六月啊，
对，
其实他里面的一些物件也很精致，比如说我们会每一个人会拿到一个日记，
对，
那个日记都是手写的，
哦，
然后每一本，然后都不太一样，
都不一样
，每一本，然后每一天的内容都不一样，
是，
所以你看到的和别人看到是不一样的哦，
呵呵呵，
所以你会以为你看到是别人跟看到
一样
，对，嗯，对，其实蛮有趣，可是因为资讯量很多，
对，
对，所以你要跟主线，你要跟那个，就对啊，就还蛮很值得，很有探索的状态
，OK， 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就是有关于探索式的剧场的沉浸式剧场，在台湾没有。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它真的很贵啦？
嗯，
欸，它可能需要，比如说最可能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
对。
然后，自由跑就是也观众也不会影响，好难哦、喔
嗯。
我现在想不出来啦。
好像是哈，对，我觉得好像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你需要一个空间，
我觉得唯一有像不是演出，是那种比如说游乐园的鬼屋，
游乐园鬼屋，可是它只有一条线呢、啊。
它可，但是你可以把它想有、欸、就像刚刚我说，就是 Sleep No More， 它也就是一条线，就是马克白。但是我可以不跟主线啊，啊，我鬼屋我也可以自由在任何方向。
可是后面不是有人吗？碰鬼屋不是都这样子？
如果假设那一场，嗯。但如果它是一间很大间的鬼屋，我可以在这个房间待、
哦、
那个房间待，那鬼他要吓人或什么，那个就是他自己去吓，我可以不管他、啊。
对。
但是他但是鬼屋没有什么剧情、啊、因为鬼屋就是吓人而已嘛。
对对对。
哎呀、啊。
好像是哎、欸。目前我觉得对啊，这好像空间要够大，你才可以做到一些。
对，然后我就在想，那之前在那个松烟的那个返校展，不知道长成怎样。
对啊，嗯，
就但是返校，因为电影就是还是有一条线嘛，然后我就不知道他到底那个展览是做成，因为他也是看着电影，
他应该是鬼屋的概念，
对，他应该是鬼屋的概念。
对，
对，
我们之前有讨论，鬼屋算不算沉浸式剧场这样子？对。因为很沉浸，但没有剧场，
但没有剧场，没有演出，对啊，
okay,
好难哦、喔。对，那我们回到，其实我刚刚说，我觉得最常见的在台湾其实是导引，
嗯，
因为它就是一条很完整的故事线，
对、
然后依赖观众，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遥感城市嘛，
对，
还有就是之前你说的那个，我们在你在台北艺术节参加的那个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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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哦，他也算导演是，因为你是他是用纸板，用纸本，
对，他也是用纸本，他也是影响你，就是你要去做些什么事情，
对，
然后包含这几年一直都在做沉浸式的那个，比如说黑眼睛的夜长梦多，在集美人权园区，
对，
然后去仿就是白色恐怖那个时期的那个的星球，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最近做的杨帆，
嗯哼，
都比较偏。导
引
式，
对，是导引式，
就把观众带去什么地方去？
对
对，
嗯，对，导引式的，
哦哦哦，
哎、欸，那个，与恶的距离的话，应该算是互动式了，
因为它就是最后你
是选项嘛，其实你只有四个选项，对，
对你其实就只有四个选项，你没有再對對對，你没有再更多了，
对。
对啊，那其实因为现在就像刚提到，我们其实也真的很难去区分演出到底是 A 版本 A 就是这种形式，或是另外一种形式，因为真的也太多了。
对，因为大部分还是他们是做了作品之后才
被分类，
才被分类的嘛。那我们现在这些分类纯粹只是要在讨论上面可以啊
比较
清楚，不然全部都沉浸式是怎样？
对。
对
对啊，就跟其实因为就像是剧场它会一直在新的发展，就比如说我们前两周聊到那个 Punch Drunk 那个团，他们要就是结合影集跟真实生活，对啊，它也是它就是另外一种方式，
对对 对, 对啊，我们那时候有讨论到互动式，还有一个典型就是那个黑镜的潘纳
潘达纳斯
对不对之类的，
对，
你现场要选项嘛，
对，你现场要选项，
就是互动的。
那就好像感觉，好，因为你知道吧，就是我当初一直觉得，就是我可以直接在电视上，比如说透过那个选项选择这件事情，比如说可能在五六年前，我一直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然后就后来发现，影集竟然可以做得到了，就是当你发现科技越来越进步的时候，你可以玩的东西就
电影也可以做到，
对
对,
對，你上次有提到、
啊、
电影也可以做到，
对对对对，
这真的是一件很
对啊
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比较，我觉得好像就是有某种程度，好像把一些游戏的东西，譬如说我们在玩一些 PS4 啊，或者是 Switch 啊什么、这些东西，把它变成了一个普罗大众可以去做或参与的一件一个形式或者。
我有时候甚至会在想，就是之前当那个 Pokemon 刚出来的时候，它的那支广告、就是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去打那个。打那个雷，那个
就是探索式，对不对？
比较偏探索式，对，但是
对
你就是自己去弄。然后我都会在想说，那会不会之后有一个剧场啊？他会结合说，就比如说我就是拿着我的手机，然后我就是在这个城市玩，然后我也可能是一群人，然后就说好几点钟开始，然后我们就说第一关你要先去到西门町的那个万年大楼打某一只怪，然后打完之后你就会得到下一个提示。好，你就会跑
到下一个。哦，我其实很想要做这个，我也
是，是，我就觉得那个就是结合，那个就是包含结合 AR， 然后还有就是结合你的故事线或什么之类的。
对
那个之前好像两天院有一个跟我忘了是跟哪个团合作，有一个类似的，也是跟手机一起，然后那个手机上面就是有一个侦探，然后他在带着你探索、
我知道那个烈火侦探，
对之类的，他就探索两厅院
周边。哦，那个很好看，那个戏非常好看，我觉得
就是周边玩，然后我觉得好像也蛮有趣的，
还蛮应该说，因为 因为这个那个什么游戏本身，因为它手机游戏嘛，游戏本身其实还好。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他们一来时间很短，然后再来是他们公司就是那个游戏公司聚乐邦啦。
OK，
他们公司刚成立，然后其实，
然后
公司刚成立，所以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也还没有弄好这样子。对，所以但是我刚刚说就是他们的戏本身非常好看，因为就你进到空间里面之后，你就是探索整个，它其实有谜题啊，你要有任务，你要去到两厅院的实验剧场那一层吧，然后你去解谜。
Okay.
对，然后解谜之后，最后完成了，你就要到实验场中间，然后他们就有一个音乐剧做演出。
OK OK。
对，那时候就这个戏真的很好看呢，
是，
非常好看，那个演出非常好看，有
烈火侦探，
有对，有我目前碰过看过的观众都觉得非常好看。
嗯哼，
对对，那个我觉得是。如果可以
常
住，然后可以是一个那个，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OK OK。
对对对，刚讲到那个，刚讲到俱乐邦嘛。
嗯。
我上次上个那个，其中有一个就是俱乐邦带的课程。
哦。
就是他就是以游戏界来去讲，沉浸式剧场还有参与式剧场这些东西。
你说游戏是指比如说像密室脱逃的这种游戏吗？
因为俱乐邦他主要在做的游戏是实境游戏。
对，就是像是密室脱逃那样。
有一点，可是他是用在整个空间，比如说台北车站，然后你会有任务。
OK。
对，然后你有买一盒东西，然后三四个朋友，五六个朋友
一起
玩
这样子。
对，
所以那个是 anytime 你可以玩的嘛，对不对？任何时间，
对，你就是凑到人。
有哎，那个这让我想到我公司家庭日的时候啊，
对啊，
我们去那个台北市儿童乐园吧，然后他每次就是知道现在都有手机或什么之类的，
对，
他就是有一个游戏包，
对，
然后教你就是探索台北市儿童乐园的内，就是比如会去找说，那边有什么什么可爱的那个雕像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也是你拿的那个游戏包就是随意玩，
对，
就是类似这种，
有一点类似这种的，对，但是俱乐邦在做的比较是跟社会议题有关的，比如说家暴，或者是游民，对，或者是什么恐怖情人吗？
原来如此，
嗯，
所以其实演出真的很。多就是没有特别去想，真的不会想到说其实沉浸式的演出就是已经你知道摸啊摸啊洗。
对啊，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上次那个俱乐邦上课的那个他画的一个那个图，我觉得蛮受用的，但这个不一定，他就是说这是他们这是他们的定义，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好，大家麻烦准备一张纸。
对，就是呢，画一个十字哈，它就是一个象限的关系。
对，
就是画一个十字，横线的呢右边是主动参与。
对，
就是越往右边，观众就越主动参与。
对，
好，越往左边呢就是被动参与。
是
这样，然后呢直线的呢上面呢就是吸收。吸收是什么？吸收一些知识或是吸收一些常识这样。然后越往下呢就是沉浸。
是，
对，那好，那这边呢他就指的就是如果你被动参与和吸收比较多的话，
这个是第几象限啊？
这个是
左上角那个，你知道我数学很差，我不知道这是第几象，
左上角，对，如果是左上角就是被动参与而且又有吸收知识这种，
对，
譬如说是这个你到农场看农夫挤牛奶
你
就是观看，你不需要下去挤哦，
对，
你就知道农夫是怎么挤牛奶的，
对，
这样，
所以这种是属于，
这是对，这是偏娱乐，对，偏娱乐
，OK，
你看到Discovery 啊，这样
是，一日农村奶，对，
好，那另外一种呢，是你主动参与哦，也是吸收比较多的，
右上角那一个，
对，右上角的，
我们这数学好糟，这到底第几象限啊？好，
这是方向就可以了，
对，
好，主动参与比较多，但是也吸收也比较多，这是偏教育的，那像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实际操作，实际操作这个面包是要怎么装饰饼干，你就是真的去做一个 面包师、oh, 面包师你要做的那个装，你要怎么装饰，你要用那个巧克力还是用什么糖粉还是什么东西，你要怎么装饰，你就实际去做了、哦、那你就主动有参与，而且你也吸收到那个知识，
厨艺课，厨艺课，
哎、欸、比较是教育的
厨艺课，好，
对对对对那好，那还有再来就下面了齁，往下那个左下左下呢它就是比较偏沉浸一点，可是它是被动的。
嘿，
这种呢就是偏审美，
审美
观、
哦、审美观的审美。
对对对对，就好像我们要参观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公园
哦，美术馆。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讲的全部都是我上工作坊哈，俱乐帮工作坊他的那个游戏工作坊，然后他们讲的那个内容啊，嗯、哼哼哼，那就是。分享给大家，偷一些这样，也、欸、不算偷，算偷吗？就分享嘛。对啊。然后右下角呢，比较多是可能我们常碰到的一些，像是他称这个叫避世哈，就是逃避的避，世界的世，通常就是会把一些特定的空间布置成想象时空。就是其实那个 Sleep Normal 有一点点是这个概念，就是他把整个空间布置成一个他们想象中的时空感，
对，
然后你去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参与，然后其实你有主动的参与，也有沉浸感，对。那可能像明日俱乐部也是，
对，明日俱乐部应该也是，就是我直接进去另外一个，好像就是另外一个时空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对，那我刚刚说的那个俱乐帮的他们的实境游戏呢，都是是主动参与的，可是他们是偏吸收比较多，所以他们比较多教育的。
OK, okay, okay.
他们希望是用游戏实境游戏的方式去改变一些人们对。真实去体验到那个对
这
些议题的看法。
欸，那个俱乐帮是怎么写啊？哪三个字？
聚是聚集的聚，
聚集的聚，
然后乐是欢乐的乐。
OK。
嗯，帮是那个
邦交的邦吗？
邦交的邦。
哦、，OK OK。
对对，他们做蛮多这一类的。
他只有在台北做吗？还是其他县市
都有
？
对对对对。
啊，那我觉得好适合在那种就是小城镇哦，就是要特别发展城镇，不是我们常常会说什么城乡差距，还有就是所谓的那些小城镇它需要有再生吗？
对，
那其实它就会很适合这类的东西。
是是 是, 是、
欸，那就会有一点点像你说俱乐帮刚说的以社会议题的也好，或者是说你用一种类似导览的方式是也可以的，就是让那个小镇活化。小镇再生就是让偏乡地区它不真的只是偏乡，或者他我也不是去那边吃吃喝喝，而是他可以透过这种方式让大家更了解那个城镇在做些什么东西。
是是是
哦，
对，
我觉得这也蛮对他，那他真的就是偏教育类，就是城乡有没有城乡发展这种东西。OK, 那还真的是不少哎、欸。
是哦，对啊，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现在。虽然说啊，我们现在啊很多沉浸式剧场啊，好像很腻啊什么的。
对。
可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一种啊，有一个新形态的体验型的那个东西。然后它，我觉得它也不限于剧场了。
哦，对。
对。
它可以走出传统剧场空间。然后它有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分成好几个，或者是它原本就是多个空间。但。的确，当想要做沉浸式剧场，那个空间上面的选择其实真的是第一要务。那它可能跟成本有关，
对啊，
然后当然也有可能跟你本身想要说的故事有关。你总不能放在一间很白很亮的房间，然后你说它是阴暗的地下室。对，那个其实是会有差别的啦。
没错，没错，没错。
对，
是的。
对，但这样子来，这样听起来呀、啊好像做沉浸式剧场。以 general 来说，做沉浸式剧场其实要花的前置作业是更大的。
其实是哎、欸，
对，因为你要更了解你所在的场域，它不像说一个剧团，我今天到两厅院演出，或是到歌剧院演出，就是啊，反正就是那个灯就是那些，然后或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些，
對，
你必须要更清楚说你所处的空间带给观众的关系是什么。
对，
通常观众进去就是我就是在观众席，
對，
那需要去衡量空间跟自身的关系，绝大部分都是演员。
对，
或者是你灯光的那些温度或什么，但现在不是，
对，
现在是你更需要去除了去思考演员本身他给观众带来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是空间带给观众的影响。
对，欸，你讲到这个，我还要想到一个东西是，
嗯，
除了现场这个的你刚刚说的那个演员或者空间这个东西，
嗯嗯嗯嗯，
沉浸感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其实在宣传的时候，
嗯，
那个在宣传这个演出或者是这个节目在宣传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了，
嗯，
就我拿到这张 DM 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可以是沉浸式的剧场的一个开头了。
对，
哦，对，因为可是其实还是有蛮多演出齁，
嗯，
它是把演出和宣传是
分开的、嗯，
OK， 所以他就常常会用沉浸式剧场，然后什么什么东西，
哦，
你知道吗？
哦，
就是典型的，
哦，我知道，这个其实就是我说那个虚拟真实里面常说的，你要怎么把你的沉浸式剧场做得优雅？
对，
优雅，那就是你从一开始你应该所有露出的资讯都应该要告诉大家哦，就是你即将要进来。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
就是那个整个世界观不是在剧场里面发生，而是从开始观众拿到第一个讯息就开始了，
oh, OK，
那个才有沉浸呢，啊，就是我是从一个观众是从一个网络上脸书，
然后我要进去，
对，我开始怎么进去，这个沉浸才有一个所谓的沉浸式这三个字，
啊，oh, 但其实那这样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惊喜制造做的还不错，
对，
因为他们从一开始他们包含比如说明日俱乐部他们就弄了一个类似像虚拟机器人，然后我是邀请你进来，
嗯，
因为明日俱乐部是大家要进去，
嗯，
大家甚至一开始还要进剧场的时候还要消毒，不是 COVID-19 那种消毒，
嗯，
而是你是外来的人，所以你要进去你要消毒，所以它包含它整个的视觉还有网页的设计也都是需要一点点解谜，但是那个解谜不会到你解不开啦，
嗯，
就是很简单的那些互动就
对
了。
对，嗯，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因为太多宣传的时候你就已经打说这是沉浸式，其实就是在消费
这
个东西，啊，
对
对
对，就是你已经打破了这一个沉浸式剧场，
啊，
它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把观众给拉进来，但是你一开始就要把人拉，而不是说我就是走观众就是我还是外来者然后真的走到剧场才进去。
对啊，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啊很腻的关系，因为其实蛮多剧场他们蛮多演出他们是分开来，你宣传你就已经在宣传沉浸，对啊，所以你就啊怎么到处都是沉浸式，对啊，就是但事实上可能有一些个演出根本不是沉浸式，那只是或者是说他因为其实分类也不清楚啦，然后
也是啦，
对啊，因为我们刚刚讲沉浸式就有三四种不同的，
对
啊，
是的，所以大家在思考要在做演出的时候真的是要从就是真的是全方面的去思考要怎么样让观众体验你想要让观众体验的东西，但是他是要从一开始，
嗯，
比如说我从买票开始，我从解谜开始，从下载使用的 APP 或什么种种，应该这些东西都要含括在他你演出的设计当中。
对，也就是说其实现在的艺术行政本身，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艺术行政本身就是有创造性的啦，
哦，他不再单纯只是售票、买那个处理票务啦，或者是有的没有之类的，他应该要有更 creative 的想法。
对，其实本来就是，
嗯，
就应该是这样，只是因为啊，因为可能大家习惯了某一种规则的时候，就会自然变成一种。
所以其实艺术行政它的功力，或者是说它的重要性，其实会随着不同的演，应该说随着如果你的沉浸式演出你要做的够成功的话，其实。艺术行政不应该只是，就是不能小看艺术行政这一件事情。
没错，
你要一开始就把艺术行政抓进来。
是是是。
对，然后分share想法，而不是你演出都好像做的差不多，你才叫人家去推票。No,
对啊对啊。
你从一开始艺术行政包含宣传、文宣设计，全部都要一起。
对啊，没错。
哦，好，做剧场好难哦！哎呀，我的妈呀！
有挑战性这样子。
对呀，
啊，
但就是也很多元啦。
对
啊，然后就随又还要再随着演出，你知道它一直在变种，
嗯，
所以说就要一直在替换。是的，哎，欸，那你觉得台刚刚我们就聊了这么多啊？我们刚不是说那什么哦，台湾的探索型的剧场比较少，你有没有觉得？那你有没有觉得台湾有什么场地很适合做这种啊？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其实我觉得 我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哪些类似废墟哎，哦，但我觉得如果台湾要现在台湾现在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最简单，就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就是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不同的地方，
城镇
或者是某一个城镇好了，我就设定这种某一个地方，然后你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可以
鹿港小镇探险。
之类的，对，像杨帆他其实某种程度有一点这个概念，
因为他最后拉到基隆去了嘛，
他拉到和平岛，然后其实大家是去不同的，他分四条线啦，
是，
对，他其实结合了结合了导引师和探索师，
对，
那只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可惜，他是最后又全部一群。100多人拉到一个演出空间
了、OK,
不然对啊，不然的话其实在探索那个过程我自己感觉是舒服的，
嗯哼嗯哼，
对，就是很像一群朋友啊，然后郊游没有来过和平岛啊，
对
啊，然后你就是来看然后看哇这个空间，然后你去又不是说漫无目的，你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任务，可是你其实又在那边玩这样。
是哦，因为我一直在想，就像之前提说那个 Punch Drunk 要做那个第三日的 Third Day， 他有拉去某一个岛嘛，然后我上次不是说觉得台湾最适合做的是龟山岛
啊、哦，对对
对对，然后我就在想说，那除了这种自然屏障，有没有一些固定的建筑物，它是可以被拿来利用的，因为像 Sleep No More 就是在一间仓库啊，它好像是旧仓库啦，
对，
然后后来改的，
对，
然后就在想说，那台湾有类似的，就除了你刚刚说的，我们城乡的那种导览旅游那种很适合之外，有没有这种固定式，然后你说放在那边持续连演的？
嗯，
好像目前还想不到。虽然说我之前一直觉得松烟的晚上。很适合做沉浸式啊，松烟，因为它有非常多大的空间、
哦，
它也很多房间呐、啊，还有很、应该说它有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空间，有的很大，
对，
然后有的像比如说医务室可能小小的，
对，
但是那就是要一整个松烟、
嗯，
然后就觉得那一区晚上都很适合做那种台湾民俗啊，
对，
有没有？然后花园可能到时候会有雕像移动啊，
嗯、
那一种。我那时候一直这样想啊，但我要租下整个松烟真的太恐怖，这太、
啊、
真不太可能、
那
個
哦，
所以我在想说还有没有另外一个替代的。
所以我刚刚在想的是废墟这一类的、嗯，但现在真的是很少废墟。
废墟就是要等着都更，
真的哦，对啊，
就会很可惜。
真的没错。
怎么样？哦，还有一个啦，但这可能会有一点点敏感。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合适啊，要盖不盖，要盖不盖的
哦。
然后，如果它变成一个，如果核四最后没有要启用，然后当然你要做相关的安全封存，
嗯，
但那么大一片地，你不觉得可以拿来干什么吗？但我觉得这有点突发，这有点那个天马行空乱想，
okay.
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盖了然后很庞大没有办法用的东西、
啊？是不是之前有一个那个啊？是不是三芝那边那个
哦，那个飞碟屋，
飞碟屋呢？如果飞碟屋可以变成一个演出空间，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它就是一直没有那个啊。
但可能周边会需要稍微整地一下
之类的。
对，不然会有危险。
对，
反正我现在就呈现一个天马行空在乱想的状况、
嗯。这蛮好玩的。对，
就是有没有盖了，然后很大，然后但是可以拿来利用。
对啊，就是那种反正就是废弃的那种地方，就可以很就可以，
你就可以拿来弄了，
啊、
或是对，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对，其实杨帆那个空间也就是废弃的船厂了。
可是他废弃船厂，应该他之后就会拆掉了吧？他也不会把它变成
什麼。不知道哎、欸，可是那个其实真蛮美的、欸，
是、
就是、真的。我
看到照片了，
对啊，我觉得真的就是废墟才
有
那个
历史感跟故事感。
对啊。
好哟，好哟。聊了这么多，其实也差不多了呢。
好的，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边。
好哦，
先这样子。
OK，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